谨以此节目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这是我血洗火浴又生生不息的父老，
这是我刀耕剑犁依旧壮阔的山河。狼奔驰出，铁蹄踏破中原，
船坚炮利，江南已成焦土。
吼身矣，祸及矣，我40000000同胞奋起，
看，一个民族正在起来，
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抗日战争》，作者王树增，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独家出品。
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保持着对视姿态，但是彼此都看不清对方的面容，因为下着雨，天空雾气迷蒙。据北平30里的宛平县城，是一座被掩映在茂密庄稼地里的孤零零的小城。城门外的大道上泥泞湿滑，深深的车辙里淌着浑浊的雨水，城墙上架设着机枪，中国士兵在城门口持枪喝弹。距离城门不远的地方，一队日本士兵也站立在大雨的泥泞中。日本士兵要通过城门，中国士兵不允通过。从凌晨开始，双方已经这样对视了10多个小时。入夏以来，中国北方阴雨连绵，暑气和水气纠缠蒸腾，四野弥漫着青草、树木和庄稼的青色气息。湿透了的城郭和村庄疲惫地卧在泥泞里，大块的雨云在铅灰色的天空中飘来荡去。在这个连人心都被雨水泡软的季节里，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在中国这片偌大的国土上，一座小城的城门口到底发生了什么。这里除了雨声之外，没有其他特别的声响，除了这种对视之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这是没有什么可以载入历史的普通的一天。1937年7月6日，
此刻中国平津地区的统辖模式已经支离破碎。自国民政府在日本人的胁迫下签订和美协定后，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中央军、国民党河北省党部以及北平和天津的国民党党部，在平津地区的管辖权岌岌可危。这块地域至少有三股势力同时存在。属于西北军系的中国军队第29军进入平津地区，成立了冀察政府，总部设在北平城。军长是西北军系将领宋哲元。西北军是一支不曾占据过中国要地的军队，入驻北平令宋哲元格外重视。为了保住这一险要地盘，他既要防止蒋介石的中央军重返平津，还要警惕共产党人力量的渗透，更要防止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反客为主。宋哲元的日子过得可谓耗尽心力，因此当日本人强迫宋哲元签订一个允许日方在华北地区修建铁路的协定，而南京中央政府坚决不准时， 谁也惹不起的宋军长跑回老家山东乐陵躲了起来。在北平的东面还存在一个政府，即以殷汝耕为首脑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地点在通县。这个汉奸组织谈不上是个政府，除了为日本人唱赞歌和组织保安队为日本人维持治安外，无功可办。更何况此时的殷汝耕必须躲来躲去，因为抗日志士们正四处打听他的下落，准备要他的脑袋呢。通过数年的努力，日军在中国华北的渗透已经取得成效。司令部设在天津的驻屯军，除了军事上处心积虑地策划如何扩大占领范围外，还涉及了经济、贸易、政治、外交、财政等一个政府所应当承担的所有职能，俨然一副中国华北地区的真正统治者的姿态。只是1937年的夏天，日本驻屯军正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司令官田代晚一郎中将因心脏病发作，正在医院里抢救。
但是从中国士兵与日本士兵在大雨中对视的眼神上，已经能够窥见这里将是中国历史上隐藏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危险的区域。日军已经占领东三省、热河和察哈尔东部地区，关东军把部队的前锋推进到长城沿线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和独石口等关隘的两侧。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八个师约40000人驻扎在北平西北部的张北、上邑和宝昌等地。对于中国华北的平津地区来讲，日军实际上已经兵临城下。
当时日本在中国华北的军事力量是以中国驻屯军的名义存在的，之所以有这一名称，是根据1911年大清王朝与各国签订的辛丑条约，条约中规定了各列强可以在中国驻军的条款。在中国平津地区驻屯的列强军队当中，以日本军队人数为最多，达到了5600多人。
卢沟桥事件发生时，驻南苑的军训学生团朱炳一回忆说，
开着大火车，这火车的这个旁边挂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国旗，那个太阳旗挂在旁边，到处卖这个毒品，就在这个大街上公开的搬下来，就在那卖。中国人贩卖这个毒品是私刑，要枪决的。这个日本人就公开的在这个城市里边，在这个乡村里边公开在那摆出来卖，就经常无奈他喝。
驻扎在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第29军，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收编的冯玉祥西北军残留部队编成，军长宋哲元，副军长秦德纯、佟麟阁。西北军素以勇猛善战闻名，在长城抗战中，西北军部队与日军苦战1个多月，战后在调防北平、冀中和察哈尔的过程中大力扩编部队，成为西北军留存部队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支。不知是否是宋哲元的有意安排，第37师驻防北平，这让日本人感到了隐隐的不安。在日本人看来，第37师从师长冯治安到每一个官兵都是抗日的死硬分子。在长城抗战中，这支部队的官兵半夜举着大刀摸进日军军营专砍人头的事，至今仍是日本兵的噩梦。
第37师驻防北平后，中日两军驻地和活动区域最为接近的地点是控制北平进出的丰台车站以及宛平城这两个交通要道。为了防范日军挑衅，
宋哲元在这两个敏感地区派出了他最得力的部队。
两军近在咫尺，往往目光相对，中国官兵流露出的除了警觉即是仇恨。日军驻守丰台的官兵常常身佩利刃，三五成群地在车站站台上乱逛，与警戒的中国士兵常因为彼此多看了对方一眼就扭打起来。张华亭营长多次向日军连队长交涉，要求他们停止挑衅行为，但是日军变本加厉，反而在中国士兵的眼皮底下开始演习，夸张地做出向中国驻军冲锋的姿态，甚至一度冲到中国士兵的警戒线内，结果又是一场拳打脚踢，拧成一团。1936年6月的一天，日军声称他们的一匹军马跑到了中国军队的警戒线内，要求送回，不然就武力解决。中国官兵回答，要马没有，要打就打一仗。结果两军真的交火了。
为了缓和局面，宋哲元军长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设宴，招待日军驻屯兵步兵旅团司令官河边正三以及所有中队以上军官，由宋哲元出面率领第29军驻北平团以上军官作陪。中日两军的军官们相互交叉的整整坐满了10张大桌。
但是酒还没喝两盅，一个日本军官就跳上桌子唱起了日本歌曲，旅长何基峰也跳上桌子唱起了中国歌曲，第38师副师长李文田干脆跳上桌子吼出一段怒气冲冲的京剧黑头腔。日本军官又开始跳舞，在冯治安师长的示意下，两名中国军官舞起了充满杀气的中国拳术。日本人又要笔写中国字，日本军官中却有汉字写得精彩之人。但是那天宋哲元还请来了老军阀吴佩孚作陪，吴佩孚的书法是出了名的，一幅醉笔写得龙飞凤舞，气势磅礴。日本军官们又把宋哲元军长和秦德纯副军长举了起来，边喊号子边往上扔。中国的旅长团长们立即把日军河边正三旅团司令官也举了起来，而且扔得更高。最后两军军官竟然拔刀相向，第38师独立第26旅旅长李志远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招呼他的传令兵取来用最好的钢打造而成的柳叶刀，劈了一趟10多岁时学来的滚膛刀，以压倒对方的骄横。
那是一个苦难的时代，国破家亡，生灵涂炭。
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救亡图存，民族觉醒。
您正在收听的是军旅作家王树增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
进入1937年以来，为实现攫取中国华北的企图，日军在平津地区开始了紧张的军事准备。从日本本土和关东军抽调作战飞机、坦克和大炮，充实中国驻屯军的实力。日本的军界要人也频繁地出现在北平地区视察军情。此刻，日军已经基本控制了北平城的对外交通，唯有西面的宛平城一带仍由中国军队第29军掌控。而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路通往内地的交通要道，不控制这两个要地， 日军就不能说扼住了北平的咽喉。因此，日军开始加强对宛平城和卢沟桥一带的军事准备。
面对日益危险的局势，出于高度的警觉，中国军队开始禁止日军驻丰台部队通过宛平城去卢沟桥进行军事演习。于是，日本军队来一次，中国军队就堵截一次。
不让你过去，你可以退回或者绕道，但是日本人不走，他们在城门外站着，一站就是一天。天黑了撤回去，第二天早上再来，依旧站在城门外。这样一次又一次，让中国士兵感到古怪又诡异。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王雪，我现在正在七七事变发生地宛平城。站在宛平城城墙之前，我看到了这个城墙上仍然遗留着很多弹坑的遗迹，而就在这个城墙之下有很多很多的石鼓，这每一个石鼓之上记录的都是当年日军侵华时留下的罪证。
1937年7月6日，在宛平城门外的大雨里，与中国士兵对视了一整天后，日军撤了回去。第二天，日军又来了。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日军下午才出现，他们绕过宛平城城门，直接奔向了卢沟桥以北。这支日军是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1联队第3大队8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这位日军大尉的日记后来成了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历史档案。日记里关于1937年7月7日的记述支离破碎且前后矛盾。
日记的大意是，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听到了不明来路的枪声，然后就发现一名士兵失踪了，于是赶快向上级报告。可不一会儿，那个士兵自己回来了。其余的叙述诸如突然从后方射来几发步枪子弹，凭直觉知道的确是实弹，从右后方靠近铁路桥的河堤方向又射来十几发子弹。卢沟桥的城墙上和河堤上有手电似的东西一明一灭，以及东北方的高粱地里出现怪火等等，后来都被认定为子虚乌有。
与中国方面的相关记载对照，只有一点与这篇日记记述一致，那就是1937年7月7日晚22时30分左右，宛平城的中国守军也听到了从卢沟桥方向传来的机枪发射的声音，并为此加强了警戒。至此为止，这个连绵阴雨突然停止了的夜晚似乎并没有十分特别的异样。可是接下来，日本各方显示出的态度之蛮横与激烈，既出乎正常反应，又令人疑窦丛生。
日本驻屯军司令部接到卢沟桥事件的报告后，立即指示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大佐，机不可失，马上派人与中国方面交涉。于是在明知失踪士兵已经归队的情况下，松井太久郎还是打电话给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声称有日本陆军一中队在卢沟桥演习时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的军队发出的枪声，是演习部队一时纷乱， 结果失落士兵一名。日本军队今夜要入城搜索。
八日凌晨二时，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府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翰、委员孙润宇、专员林耕宇与冀察政府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一起，开始与松井太久郎以及第二十九军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谈判。王冷斋县长反复解释说，经过调查，中国军队七日夜晚没有开枪，军中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短少一枚。经过中国警察搜寻，宛平城内也未发现有所谓失踪日兵的踪迹。况且夜间宛平城门已闭，日兵在城外演习，怎么能在城内失踪呢？但是松井太久郎仍坚持日军必须进城，强调王冷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企图胁迫王冷斋当即签订一个有利于日方的协议，从而使日军不战而得宛平城。王冷斋坚持先调查后处理的原则。双方正僵持中，有人报告说，日军驻丰台的一个大队五六百人，携带六门火炮，由一木清直大队长率领，正向卢沟桥方向开进。中国方面的谈判代表与樱井德太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辅佐官四平中府秘书斋藤利屋一起前往现场。车行至距宛平城约两里地的地方，王冷斋发现公路两侧和铁路涵洞已被日军占领，机枪大炮架设着，日军士兵都横着刺刀。四平中府认为已经达到了威吓中国县长的目的，再次提出中国军队撤离宛平城的要求。事态已经十分严重，现在已不及等待调查谈判，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日军进至东门约数十米地带再商解决办法，以免冲突。王冷斋再次予以拒绝。四平中府凶狠地说，之前日军经常穿城而过，今天不能进去，这显然是中国方面别有用心。王冷斋县长认为自己守土有责，再驳斥说，你接事的日子不久，或者尚未明了以前的情形，我在这里从来没有允许你们演习部队穿城而过，你所谓的先例在何月何日，请给我一个事实的证明。
就在中国县长与日本辅佐官在宛平城外的暗夜里争吵不休的时候，凌晨三时，远在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里灯火通明，主任参谋大本民之只用了两个小时便把一份旨在扩大卢沟桥事端的军事计划拟了出来。日方把这份军事计划定名为宣传计划。
刚才您听到的是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抗日战争》，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出品，演播翟万晨、肖玉，节目编辑小雪、张杰、满超、国石，录音林阳，采访记者王雪、于丹、赵征，统筹陈民、张浩、戴丽娟、李亚楠，策划赵薇、傅纯，监制李涛。